好，那么继续啊，我们看，《金刚经》中通的第153页啊， 153页，我们直接到第154页吧， 154页。好，我们看，原文啊， 154页，他说，佛告须菩提，他说，你勿畏如来，你不要认为佛有这样的念头，佛有这样的想法，对吧？你不要认为佛有这个念头，说我当有所说法，说哎，我要说法了，我要度人了。他说佛没有这个念头，你不要认为佛有这样的念头，对吧？佛有这样的不作是念啊。他说呢，莫作是念，他说你不要这样想啊。为什么了？他说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就是谤佛啊，就是谤佛。啊，如果有人说啊，佛说了法说了什么，那就是谤佛。这个就是禅宗里面的直指人心，这是直指。禅宗语录有大量的跟这个非常非常一样的类似的这种说法啊，就是直指啊，直指。比如说《辩论》里有一个如是慧超，对，慧超在问，他说问这个慧寂，他说养生，他说他说如何是佛，然后他说汝是慧超啊，汝是慧超啊，这就是直指啊，这就是直指。其实直指呢它指的东西是一个，但直指的方便有 N 个方便啊，有 N 个方便。如果你真正通达以后呢，就你就会很亲切，对吧？否则你就会在句子里边去流转啊。这是我们阅读和理解禅宗文本文献的一个，作为一个修行人啊，如果你的目标，不是知识啊，不是一种学术研究啊，那你如果真正要从传统文本里面得到祖师的那种鲜活的生命力和那个智慧的流露，通过这个语言这样一个媒介啊，要开发自信的智慧，那你就必须对这个语言整体它的作用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关于禅宗的知识很重要。就文本的作用，这是关于禅宗的知识，对吧？这个很，如果你这个不重要不懂的话，你就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你可能会阅读许许多多的解公案的这个书啊，或者白话的，或者这各种，你但你就都有解释，各种各样的解释，就听起来令人很舒服啊，但是它不是真正的那个禅宗本身那个东西。所以禅宗的文本也体现了中国的这个佛教的一种传承，就像我讲大乘佛教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传承，是原教之见地啊。禅宗也有一个根本的一个传承，是般若之妙用啊，般若之妙用。这个般若之妙用呢，而且是活的，就是它是开放的，是随时针对着我们每个人的啊，每个人的。换句话说，我们说的更形象一些，就祖师的语言它是直指人，通过这个文献直指我们阅读者的本心，所以这是我们去真正的深入禅宗精神，深入祖师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和一个机缘，而不是研究的对象，不是禅宗，不是心理学，不是喝茶，对吧？不是这个武术，禅宗呢它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资情调的一种生活点缀啊，它也不是某种仪式，它不是美学，它不是语言学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否则的话，你这个禅宗文本，或者你如果你有那样想法，你可能你又这样去想，你说如果是禅宗心理学这美学，你可能会读到你无形中很多那种文献，大数据就推给你了。其实上在现实中也有一个比大数据更厉害，就是你的心的直接感应啊。比如我们大数据每天我们在讲，然后你看你的豆包，什么 Kimi 这些东西 DeepSeek 他都会给你推，你相信你关着你，如果算卦他一会儿就跟说奇门遁甲就出来了，紫微斗数就出来了，对吧？这他比你更懂你，可是另外一个东西比你个感应更厉害，就是我们现实中的你的心念感召的现实中的这个或者显化，就 materialize 人事啊，还有不可见的东西啊。这所以我们要善用其心啊，善用其心。然后你这个心，所以这善用其心，你要用知识来引导它。比如你关于禅宗的这个知识正确后，你可能听到的文献文本，你在看这个文本，或者你偶尔碰到文本，它可能就和你对应的，这很怪。这外边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显化。你到一定时候，你就可以 就你发现这个东西 有很多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一切都是我们心的一种显现，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直说因清净果清净缘清净啊，心净国土净心净众生净，你的心清净像众生也没有什么邪正的佛魔一如嘛，那你真正的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平等和慈悲心啊，弥和物也就是那回事。如果你真觉得你悟了，就你肯定没有悟，对吧？反过来真正悟的人他也不会觉得众生有什么好度的，众生其实本来就那样随缘嘛，就是这样的。这里佛也是这样的，对吧？这是金刚经说，他说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所以后面说如何叫善说金刚经，叫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不取相如如不动。但当然另外一种就是说终日吃饭未曾嚼着一厘米，终日这个穿衣未曾挂着什么一丝球什么这个然后呢这个须菩提他佛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是说说法者他其实他知道他没啥好说的啊，他说的是那个没有的那个东东的，就说不可说之法，说无之法，无法可说也说无法，对吧？这才是真正的说法，这是他的语言，就是妙，就是影子啊，就是智慧的影子啊，智慧的影子，或者说智慧之光啊。好，他说呢，这叫真正的说法，对吧？就说你说法不是为了，如果说禅宗的说法，包括这个真正的说缘教法僧，他说这个法不是令这个人记笔记做 PPT， 然后可以重复准确的去重复，把它变成这个人的这个知识体系、语言体系。那这样的他的说法就是失败的啊，就是失败的。就是说无法可说，就让人听了以后觉得心里很清净，连这个语言文字相也超越了。这才是真正的说法啊！说的是那个无相法、清净法啊，连语言文字也执着了，也的执着也放下了。所以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啊。所以禅宗里面，如果你 draw a conclusion， 你说我得到一个结论，禅宗就是什么，就是讲心性的，其实你就掉到自己的坑里边了，你就堕在幻象之中啊！这叫鬼家活计啊，鬼家活计，黑山鬼窟啊，黑山鬼窟。是名说法。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个就是后面这段话的括号下段有这段话呢是魏译的这个译本里边啊，他这个有一段话就在这个鸠摩罗什的这本子上没有，说魏译本里面有一个说，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佛。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啊，是名众生。这段话呢，就是《金刚经》里边很著名的，就研究《金刚经》这个版本流传有个著名的叫《明思记》，《明思记》，《明思记》怎么回事呢？它一个来历的啊，来历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在高僧传呢，就在我们看一下第五十六页啊，第156页有一个注解。156页这个注解，这个明思记的来历啊，来历156页的这个最后一行的注解之一啊，宋高僧传里面记载说，这个唐朝上都大温国寺灵幽传啊，这个灵幽这个和尚的这传记，原文里边说有个叫灵幽的师傅，不知哪里人，他僻静醇厚，就他很安静，人也很淳朴。然后呢，诵习为勤，但是他常年在诵经啊，但是呢，他偶及暴中，忽然他得了暴病，突然死掉了。这样，然后呢，杳归冥思，在昏昏沌沌之中呢，到了这个冥府啊。然后呢，别人带他去见这个阎罗王。他问说你修何业，他说我贫道啊，素持金刚般若，他说我是多年念金刚经的。然后这个阎王就给他合掌了，说善哉善哉，然后那你给我读一遍吧，读一遍，你是真读，你不是诵吗，你可以读一遍吧，诵金刚经。然后这个灵幽呢吮唇拨舌开始讲话，开始讲章段分明，就他他确实读得很清晰，确实常年诵的，也很分明。念完以后，这个 明王说，啊，他说这个呢未尽善，说这还不行，这真的是并说你这个并不完整啊，未尽善也。他说，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看少一节文，他说我看你这个东西少了一段话，少了一段话。然后呢，和冠华直线断乎？就说为什么就像这个一个花环或者一个念珠，它为什么把这个线给断了？说你念你这个本子上是有断的地方，有断的地方，冠华直线断乎？然后呢，就知寿命虽尽，且放还人间散。就其实上呢，你呢，虽然你的寿命阳寿已经尽了，但是我可以放回你再活十年。他说，但是呢，你要劝一切人受持金刚经。要把这个真本就原本的这个金刚经呢要带回去。他说这个真本金刚经呢在这个濠州钟离寺的石碑上啊，濠州钟离的石碑上有这个缺的那一段文字。说了以后呢，经过七天以后，这个人等于昏死七天他又活来了。活来以后呢，这个他就开始奏遂奏，就是他就告就是上报当地的官员，那、上报的中央，然后呢奉敕啊、奉敕的就就是令他写这个经的真本，把那个句都添上去啊，就阎王给他指的那个钟离寺的那个石碑上那个文字加上去，在无法可说释名说法之后就加了这一段话，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明思记。明就是幽冥的明啊，思就是官司的司啊，就是明思记这个来历啊，明思记啊，就是说无法可说释名说法，后面这一段就是明思记，尔时会须百番世尊破众生未来闻说生经，然后说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啊。这里括号里面也讲了这样一个啊，在本州在濠州钟离寺的石碑上啊，他后来把这个奏禀这个皇宫以后呢，皇上下令流通这个新的版本或者完备的这个版本，这叫明思记啊，这叫明思记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明思记这段话呢，实际上有很有意思。首先呢，我们可以说前一部分就是说明思记之前的说无法可说，对吧？无法可说是明说法，也就是说你说法让人脱离超越言语相，或者既缘言语而达到寂灭相，这是真正的善说法要，对吧？善说法要，但并不是说没有说，对，并不是不可说，就是说不可说指的是它本来那个东西，但是呢它必须通过语言才能显示出来，对吧？必须通过语言显示出来。那后面这句这样就是说，他又问他说，那将来有人听了这你这个你说的这种道理，金刚经这个道理，有人会有信心？那须菩提他说，未来的人啊，有没有人能听得懂啊？有没有人有这个根性能够传承这个金刚经的这个真正的意思？佛并没有说有和没有，对吧？我们看这个回答，佛并没有说未来是有没有这样的人，对吧？有没有人能够产生信心？佛是直接从第一地超越时空的本性中来，才继续传承这样一个剑，让它流传到未来世度有缘之人啊。所以他并不是正面的回答。他说哎，你比非众生非不众生，他说那些人呢，他也不是众生，也不是非众生，也不是非众生。实际上这句话是对待未来一切的人，他再次显示金刚经的临在性，就当下的当下。这话也是对未来世的人讲的。你们呢，在金刚经佛看来，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众生，也你们不是众生，也不是非众生，哎，也不是。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你们自然会有缘人，自然会开悟的。佛以这种低义的理，实际上回答了须菩提的问题，但他并不是说 yes or no， 他还是一以贯之的用这个根本，就是说佛性常在，什么时候都有这个佛性在，都有遇缘处境开显之人，对吧？言下之意就是这样的。他说他们不是众生，也非不众生。他说呢，众生众生，所谓的众生，众生众生者，英语的翻译叫 the so called sentient beings 啊，就是所谓的众生者，一切的众生，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啊，他们并不是众生啊，他们并佛看他们并不是众生，所以他们才是众生。 也就是说，谁让佛呢？就是肯定说，即使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它自然它会显现，它会有人产生信心。所以后面讲后五百岁，有人什么直接修福者，于是就能生信心，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的。所以说，在这解释的时候，如来不可以身相见，也不可以离身相见，非身而生，这是妙身啊，妙身。不光是同样的，这个佛法也是这样的，佛法不可以言说显，亦可以不离言说显，无说而说，是为妙说；非身而生，是为妙身；无说而说，是为妙说；非众生而众生的，非众生而众生是真正的众生，对吧？非众生是真正的众生。而前面说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所以说，禅宗里面有一个说法叫“祖师就从不以实法系罪人，从不给来一个死板的法把你的心困住束缚住啊，绝对没有那个固定的死板的对象化的一个法啊，那个东西是个死灭，是个生灭法，有形有相的东西。所以说，他说这个佛呢，不说定法啊，就是不说定法，就是说，这无有定法，就是如来可说啊，无有定法，就是说你的智慧要灵动起来，就是说不要死板的得出一个结论，理出一个框架。啊，就像我前面说，有人说他说我读宗经录读个十遍，研究十年，然后我再写一个像唯识二十颂的这样一个传世作品来，就这一开始他就想错了，想多了。这背后什么？就是这个人太自以为是，想当祖师啊。但是实际上他是真是。这种动机是一种非常非常无知的表现，它不是菩提心，是我知和法知啊。所以这样的你学了一百年都没用，在我看来啊，就是一开始就错了。他把宗经录对象化了，他想提炼出一个东西来，他不是通过宗经录消化后来真正打开自性，对吧？他所以这个东西以这样一种心思学法，他一开始就走错。所以有的是不是说解决你的问题，而是要让你觉悟到你为什么问了一个 stupid question， 对吧？你为什么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对吧？就不是说你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就是问你为什么会这么 low 的人问这么 low 的问题，这个是关键。当你知道我很 low， 其实你就自然抬高了，你就从那走出来了嘛。这并没有这个贬低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人呢，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那个出发点往往是非常站不住脚的啊。这实际上这个禅宗里面是用更直接毒辣的手段破除人们的这种执着啊，破除人们的执着。所以我们看一些祖师，像临济宗圆觉净这些语录里面，那讲话就是很粗的话啊，很粗的话。但是他实际上他是一种慈悲，一种也是一种方便，一种表现。所以说呢，就是说前面说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法无定法的由智法在，就是如果你说法无定法，其实你还有一个灵活的法，你还是有一个执着的。你说法无定法，这样你还执着了一个灵活的法，对吧？灵活的法。但是说无定说，由智说在，对吧？不能无说，焉可无身，对吧？既已无身，将谁说法？如果没有身，谁说法呢？这个是呢，依法也无，对吧？身即无身之说啊，法即无说，说即无说之说啊。这只有这个上乘根基的人呢，才能够信，才能信这个《金刚经》。所以，《金刚经》的一个宗旨是断疑生信啊，断疑生信，觉相超宗。然后呢，顿忘就是让你处处直指，让你顿悟的，顿忘人法，就在某种机缘下，一刹那。你就可以破除人我之法我之啊，顿忘人法，然后解真空，达到真正的那个毕竟空啊。其实毕竟空就是毕竟有，对吧？毕竟空也是个名词而已了。这样，就说顿忘人法解真空，然后呢，后面说般若味重重，就是哎，这个浓郁的这般若味时时散发出来，对吧？然后呢，叫四句融通，四句偈，任何一个四句偈都是你通达整体的金刚经，整体的佛法啊。四句融通，然后呢叫什么四句融通，般若味重重，四种般若味重重，是这个吧啊。所以说我们看第155页这段，这一个说，他说如来本纪啊，在第三行，如来本纪 不离于法界，法界平等，语即默，默即语，就是说语言就是沉默，沉默就是语言，所以说说无说法，无法可说啊，无法可说。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关于语言能不能说啊，能不能说？其实维摩诘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语言就是道，语言就是寂灭相啊，语言性离啊，即是真如。语言的本性就是清净寂灭的，东和西，南和北，上和都是语言，语言就是虚妄的啊，语言从某种意义上它是实相，语言就是道。那说无自相啊，即本无说啊，说无自相即本无说啊，就说你说有说无说高说下，其实都是一相啊，都是一相。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弥勒菩萨戒、啊、中间一个如佛法亦然啊，所说二差别不离于法界，说法无自相，也就是说所有的言说其实上就是从法界流出还归法界，也是本身就是清净法界啊，这是真正的不二之说啊，不二之说啊。关于这个就是说未来有没有众生生信心，这才说世尊以众生非一定是众生，就是他们呢非众生非不众生啊，非一定是众生也的，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安知其无能性者啊，他说就你不用担心须菩提，你不用担心将来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人开悟，懂不懂金刚经，他说反正他们都有佛性的，对吧，那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对吧、啊、所以说比非众生非不众生，他说言比能信者原有圣体，就能产生信心的他本来的那个圣体就是那个法体呢，他就不是众生嘛，对吧，他非众生啊，他本来有那个佛性嘛，对吧，但是他没离有凡夫位，所以说呢他也非不是众生，也不非不是众生。就是众生众者如来说第一种就是精神现象，就是五蕴、哎、所以说都是不可得，都是不可得。这个不可得这个本性呢它自然是流转中，它这种寂灭性自然在，所以说呢众生自然会有机缘啊，能够开悟的。我们看156页啊，156页。弥勒菩萨记，所说说者身非无能信者，对吧，就说所说的这个法的说法的这个是甚深法义，通达一切人的心性，对吧，一切人的本来，所以说的肯定有能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有这样的人，对吧，你如果是火你总归是能够点燃它，如果是木头总归能点燃它的，对吧，哎，木星中有火嘛，对吧，木星中有火。他说非众非众非众生众生非圣非不圣、哎、非圣非不圣，什么意思呢，说非众生之众生不可谓圣，未曾不可为圣也、啊、虽然他是众生但他有圣性，对吧，有圣者之性，能如是观于众生，即众生而离众生、啊、所以说呢佛法也是即说而无说、啊、即说而无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公案啊，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其实上我们跟前面那个般若体啊那个公案实际上有相关性啊，你要讲那个兔子怀胎傍寒明月啊，讲这个曾与禅家做战争，这个公案有相关性。好，这个有一天呢须菩提尊者在岩中打坐，然后呢天雨散花赞叹。天人呢散花赞叹，须菩提尊者他说诶，空中雨花赞叹是什么人呢，云为什么赞叹呢，天人回答他说我是梵天，敬重你善说般若。尊者说我没说一个字呀，我又没说啥呢，就是你赞叹什么呢，梵天说诶，对，你无说我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 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故事啊，就是对应的是前面这一段话，说无法可说，对吧？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说我未曾说法，对吧？如说我有，就如来不作是念，就是说，若人有人不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如果有人说佛有所说法，就会谤佛啊，不能解我所说，你不懂佛的真意，所以你总说佛说了这，佛说了这个般若呀，佛说了华严啊，佛说了这个解深密经啊，你总是说佛说了这，而且觉得佛说的这个和那个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更深，那个更浅，对吧？这是凡夫的猜测，是吧？然后呢，我们看，这是这个空生啊，空生。所以这个呢，在这个那个里边，在我们这个颂里边，在这个我们昨天学的这个傍寒明月兔子怀胎般若起般若用的这个公案里边，后来这个就引用了这个毕言录的这个第九十则啊，智门般若起啊，就是说一片虚宁绝情味，人天从此见空生，就从这个公案脱胎而来的，对吧？脱胎而来的。他说，然后呢，另外一个例子，维摩诘问文殊，这是在这个维摩诘经里边，其实毕言录里边有一个第八十四则维摩不二法门，也对这个一个颂啊。维摩诘问文殊，他说什么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师利说，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说，无事无实，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文殊师利反过来问，继续问维摩诘，他说我们都已经说了不二法门，那么你告诉我们如何是不二法门？维摩诘呢沉默啊，默然。然后天童正觉颂，他说曼殊问及老毗耶，这是文殊啊问这个老毗耶，指的是这个毗梨叶城中的这个维摩诘居士，他说不二法门看作家啊，名表翠中谁赏见啊，望前师后莫咨嗟，区区头普兮楚庭宾室，灿灿爆珠血随成断舌啊，修点破绝瑕疵，俗气浑无犹教邪啊。那这个公案其实我们要解释时间很长，但这个因为这个宋凡是天童正觉一个宋古一百则，这个都在我写了一本书叫洗耳全生啊，洗耳全生。实际上我的写的依据是这个后来这个万松行秀对他的解释，第一本啊，他一个从容安禄啊，从容安禄，他给赞然居士讲禅宗，他写从容安禄，我是把它做了一个解释和发挥，解释和发挥。但是这个当然因为天童正觉还是比较典型的，是比较规范的这个曹洞宗人，所以他的语言非常的这个优雅啊，而且他中规中矩。但到禅，但临济宗就不一样，比如说像这个圆悟克勤，他就更加灵动，有的是更加直接，非常直接。所以说我开玩笑，我说这个像天童啊，他们属于禅宗中的贵族啊，禅宗中的贵族，这曹洞宗这些人。那这个临济呢，他属于将军，也非常猛烈。下猛药啊，下狠手啊，下狠手，所以他的这个，有的时候他治病的效果也非常的高，对、啊、非常的高。那这个天童宗、天台宗、曹洞宗，他就绵绵密密啊，就这种很温文尔雅啊，但他的力量也很细腻，就很细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差不多几分钟，我们就到这儿吧，好像是。8:30嘛，是吧？基本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